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以下请听今日嘅详细内容。耶伦喺华府致赴大西洋理事会发表重要演说，指出美国及其合作伙伴针对莫斯科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实施咗全面制裁，任何破坏制裁嘅动作，美国同西方盟友都唔会无动于衷。耶伦话，俄乌战争改变了世界经济前景，拜登行政当局作出坚定承诺，一定要令到俄罗斯对自己犯下令人恐怖的行为承担责任。耶伦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促使很多国家和企业采取共同的立场，切断了他们和莫斯科的关系，这将有助于全世界对其他前所未有的全球挑战作出共同应对。但是耶伦说，仲有一啲国家一直做紧骑墙派，管耶伦冇指出具体国家嘅名，但呢类国家中最突出嘅就系中国。中国喺俄乌战争爆发后，拒绝谴责普京，唔净止公开反对西方嘅制裁，而且仲继续与俄罗斯保持经贸关系。中共海关星期三公布嘅数据显示，中国同俄罗斯的双边贸易上个月比上年同期增加了 12%。 就在耶伦讲话的前几日，拜登警告印度扩大购买俄罗斯原油不符合印度的利益，这可能会妨碍美国的战争应对。华盛顿及其盟友试图向中国、印度等砌墙国家施加压力，促使他们采取明确立场，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耶伦说，拜登通过多边方法成功推动工业七国集团对俄罗斯实施制裁，这大大增加俄罗斯为这场战争付出的代价。七国集团还明确表示，他们支持基于规则的维护安全与繁荣的世界秩序。在讲到拜登提出的将俄罗斯剔除出工业七国集团问题的时候，耶伦认为，现在是努力解决我们实时目睹的国际金融体系中存在的漏洞的时候。美国官员开始提出建议，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战后建立的国际金融结构进行改革。最近几个月，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海湾国家后，美国正试图通过提供额外军事支持来安抚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路透社报道，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布拉德·库珀中将表示，由下个星期日开始，该特遣部队将确保在红海、曼德湾和亚丁湾的部队存在和威慑态势。库珀说，这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水域值得我们关注。他说，贩运人口和毒品亦将成为特遣部队打击的目标。也门周围的水域是全球贸易的重要通道，包括石油供应、货运船只过去一直是胡塞武装和其他势力的袭击目标。十几年前，美国海军增加了在此区域的巡逻，压制了海盗袭击在附近水域航行的商船。当被问到也门对美国合作伙伴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空袭时，库珀表示，突击部队将对胡塞武装获得此类袭击所需武器的能力造成影响。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索马里、吉布提和也门之间的水域是众所周知运往胡塞武装的武器走私通道。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这个新的国际特种部队肯定会处理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伊朗一直被指控向胡塞武装走私武器，但伊朗否认。新的海军特遣部队将由2到8艘战舰组成，库珀指挥的是由34个国家组成的海上联合部队的一部分。该部队在附近海域还有另外3个特遣部队，以打击走私和海盗活动。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2022年1月，巴林、科威特、阿曼和沙特阿拉伯外长以及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纳伊夫访华，海湾官员的访问是中共为了更深入参与中东事务所推动的一部分。报道说， 美国此举或许是对中共在海湾加强影响力的一个强力回应。拜登星期三上午和泽连斯基通话，在约莫一个钟的对话中，拜登向泽连斯基表示正在度授权向乌克兰提供额外的$8亿武器、弹药和其他军事援助。拜登仲承诺，随住俄罗斯准备加强对顿巴斯地区的攻击，美国会持续为乌克兰提供自我防卫能力。拜登表示，这次的援助将包括已经提供的很多高效武器系统，同埋预计俄罗斯将在乌克兰东部发动更广泛攻击而度身订制的新武力，包括火炮系统、炮弹和装甲运兵车。拜登仲批准提供额外的直升机给乌克兰。拜登承诺会继续促进盟友与合作伙伴转移重要军力给乌克兰，因为这个有助于确保普京征服与控制乌克兰的战争目标无法成功。星期三，美国国防部在五国大流密会八大军火商讨论，若果战争持续几年，美国将如何满足乌克兰的武器需求。此外，法国国防部长弗洛朗斯·帕利星期三表示，应基辅的要求，法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的军事援助。帕利在推文中说，除了已经捐赠的$1亿设备外，法国仲将提供额外的军事能力。与此同时，欧盟星期三亦批准拨款$5.43亿对乌进一步军援。目前欧盟对乌军援已达到$16.3亿。但是就在华盛顿于3月24号对俄罗斯国家杜马的328名成员实施制裁后，俄罗斯外交部星期三表示，俄罗斯正在度对美国众议院的398名议员和加拿大的87名参议员实施的制裁，仲将对其他人采取行动。俄国国防部警告，若乌克兰军队继续攻击俄国领土，俄方将攻打基辅的指挥中心。俄罗斯政府星期三仲警告，任何再送武器到乌克兰的美国或北约车队都将成为俄军新的攻击目标。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星期三在与其他政府机构发出的联合警告中说，黑客的恶意软件可能会影响法国跨国企业斯奈德电器和日本欧姆龙公司生产的一种叫做可编程逻辑控制器的设备，但欧姆龙没立即回复路透社的置评请求，斯奈德电器发言人亦无立即回应。这些控制器由天然气到食品生产的各个行业中都很常见，但帮助发现该恶意软件的网络安全公司 Drygwash 首席执行官罗伯特里表示，研究人员认为黑客的预定目标是液化天然气和电力设施。在发布的警告中，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敦促关键的基础设施组织，特别是能源部门组织，采取一系列旨在阻止和检测该恶意软件的建议。但是这一警报很模糊，他没有说据信是哪些黑客开发了该恶意软件，亦没有表明该软件实际上已投入使用。但即管如此，仲是引起了全行业的关注，这些可编程逻辑控制器陷入大量工厂的设备中，任何干扰其运行的行为都有可能造成伤害，包括停机、停电、化学品泄漏、设备毁坏甚至爆炸等各种形式。罗伯特里说，神秘黑客开发的这款恶意软件能力非常强，可能已经研发了好多年。为了表明对这一发现的重视程度，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强调，它是和美国能源部、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一起宣布这一发现。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星期二对乌俄战争造成全球食品价格和供应的影响表达担忧。耶伦指出，全球已有超过 2.75 亿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问题。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导致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加剧了全球通胀的压力，对很多国家的能源和粮食安全、贸易流动和外部平衡构成威胁。耶伦提到，多边开发银行正在提供融资，以加强国内粮食生产、社会安全网和释放贸易融资，但仲需要进行长期投资，以解决粮食系统的潜在脆弱性。不过耶伦并没有讲明细节。目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有50日，数以百万计的乌克兰平民仍然流离失所。据联合国难民署星期三最新统计，由2月24号起至4月12号，已知有超过465万乌克兰难民因战事逃难出境，远高于联合国难民署最初预估的400万人。另外，估计有1300万人因为交通阻断、安全风险等因素受困，无法逃离。联合国难民署表示，统计数据来自各国官方边境单位提供的过境数据，可能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而截至本月11号，联合国难民署统计到1842名平民遭到杀害，2493名平民受伤，但该单位强调，实际死伤数字可能高于统计数字。难民署提到，由于交通阻断、安全风险和缺乏资讯与资源等原因，受困于被战事影响区域，多数受困者的民生需求难以被满足，食物、饮水和药物如何取得都已成为问题。难民署和邻近国家正在试图提供各种协助，其中包括运送物资入乌克兰境内和境外难民收容等。目前只有少数难民在过境点或收容中心寻求援助。统计显示，约19万名难民已经获得食物、保暖衣和庇护所等资源协助，并有约莫5万难民在过境点、中转站、收容中心和热线上获得援助。